有禅期的第一天，这个我们用功办道，不为别的事，就是自己的本分事。所谓己功下事，一体下的这一件事，对办道的人来说，他什么都可以放下。所谓慈心割爱，割爱是毁心易服的，什么都可以放下。理论上来说是应该如此的，不管是名师弟乃至个人的荣辱得失是非等等，但是只有一件事情他是不应该放下的，不应该随便蛮憨的过去的，那就是自己的事，自己的本分事，这个生死大事。这历代老祖乃至世尊都是为了这件事世尊由四门看到众生的老病死，就要看到这个沙门，看到这个修行人，他为了解决众生生死的问题以及自己个人生死的问题而发心出家，舍弃一切。因为这件事不解决，他永远每一个人永远就在这里头，这件事不解决，每一个人他就永远在这里头跳不出来。所以世尊为了这件事众生的生死大事舍弃一切，乃至六年的苦恨等等参学苦恨，这个去学证得了初禅，这个师父认定认可，但是世尊却不肯他自己所证到的是究竟的，所以舍弃的所谓的知非即舍，觉得不是究竟，他就舍，又去继续的参学，又证得了二禅，乃至最后不断的参学，都认为这不是最究竟的，真正解决这个问题的。即使这个过程，他所参学的，他的老师认可、认定，问题解决了。但是世尊却不认为自己究竟的解决。这换句话说，这个过程世尊把这个问题念之在之的，而且不随便不随意的就过去了，不是老师认定的他就认同了。那为什么世尊不认同他自己所证到的呢？就换句话说，他心里的那一件事透不过来，所以他认为他自己没有究竟真正的解决这一个问题，解决这一个事。到最后真的是禅，还是认为这不是最究竟的，所以他舍弃了他所参学的，认为他是究竟的，又经过种种的苦恨，到最后接受牧羊女的供养，然后在恒河沐浴身心安定后， 发一个勇猛精进的心，若不成就无上正的正觉，是不离此座。这个勇猛精进的心就像添一把火一样，而最后所谓的业睹明心，换句话说，他的问题解决了。在整个过程中，他可以舍弃他所学的、所证到的这个过程，他可以知非即舍。换言之，他对这个问题，他没一点随便，没一点蛮横。那反过来问我们的问题呢？我们今天在这个地方所谓的打七，甚至慈心割爱、毁福易行的、毁行易福的，在这个地方，那所谓何事呢？如果我们要解决生死的事，那生死到底是怎么一回事？我们能不能像世尊一样，这用功也好，修行也好，乃至世间一切，他觉得不是究竟的，还可以放下？但是这个问题不可以随便就这样过去。所以有很多人认为，这宗门下所谓的参话塔，是源自于大慧宗高禅师所唱的。那什么是话头？简单的说，话头就是一个问题，要我们来回答，要我们来面对解决。就像近代很多人用所谓念佛的是谁，这明明有一个念佛的，他睡着了，他在哪里呢？一把火烧了，这个能念的在哪里呢？我们真的知道吗？还是我们真正亲证到吗？还是只是念头想一想，文字看一看，佛法闻一闻，听闻一下，又认为知道了？那无梦无想的时候，他在哪里呢？睡着了，无梦无想，也许我们可以说什么独头意识等等，但是他在哪里呢？为什么会醒过来呢？这一切都是发生在我们身上的问题嘛。我们一直在念佛，一直可以见闻觉知，一直有无蕴的作用，到底是谁？到底是什么？我们真的清楚吗？真正的清楚吗？这不是我们的事吗？但是我们自己的事，为什么可以就这么过去的呢？就换言之，世尊跟我们最大的差别，我们跟世尊最大的差别，世尊他老实的面对问题。什么是生死？即使在这个过程中，参学用功的过程中，他的老师肯定了，证得所谓的初禅、二禅、三禅、四禅等等，但是世尊却不认定。他对这个问题，他认为他没有就近的解决。 那我们明明有一个能念的，那这个东西在哪里？无梦无想的时候在哪里？那为何我们念一念它就不见了？我们都说妄想，说随境而去，随念而去。那境念到底是什么关系？我们真的清楚吗？还是我们只是学听一些文字上理论上的东西？那这些管用吗？真的腊月三十到的时候，可能都手忙脚乱的，为什么？不清楚啊。这所谓生从何来，死往何去，不知道。就像画饼，它岂能充饥呢？更何况在这里头，我们可能很多错误的似是而非的概念。我们大家都知道，都听过所谓真沙做饭，真沙岂能做饭？音不对，用功办道也是一样，我们的用心不对，我们的音不对。简单的说，用我去成就无我，这个音就不对了。用我去修无我，你怎么修？但是我们现在可能很多的概念都离不开这个一个我，在我们的修行的过程中，所以我们都是灯，四大为身，无运为心。那我们的思维概念是不是也是离不开这个无运，离不开这个四大？那离不开，如果肯定这个无运，那你用无运去修无我，可能吗？这个所谓无运，无我无主，四大无我无主，那身心五蕴四大皆无我无主，那我们现在听的是什么呢？能念的是什么呢？这不是一个很切实的一个问题吗？但是为什么我们可以就这样含糊的随便的过去？遇到一些事，不管是是非，不管是人我，不管是这个世俗的，可能就过不去，放不下烦恼，但是却这件事情这么亲切，一直发生在我们身上的事情，我们却含糊，我们却放下，这不是颠倒吗？这世间的事情，开心的、烦恼的，我们都可以记着，我们都在那认同。但是自己的事，却放下，却含糊过去，这不是颠倒，这不是辜负了自己过去生中有这个因缘学佛，有因缘可以想要办这件事情。所以老实说，这用功办道没有谁障碍谁，都是我们自己障碍了自己。自己的事自己不办，谁能够替我们办？世尊能够替我们办吗？诸佛诸主可以替我们办吗？ 这禅堂的一切，不管是这些人员设施，乃是种种的大规矩小法则，它都是助道因缘。助什么道？就是绕着这句话头而有的，为了办道，为了解决这个问题，有了禅堂，有了禅堂，就有了这些大规矩小法则来成就，来助我们的道，我们的道。就换句话说，这些规矩法则都是绕着这一句话头而有的。那什么是话头？话头就是一个问题，就我们刚刚说的，念佛的是谁，它是一个问题。万法归一，一归何处，它是一个问题。生从何来，死往何去，它是一个问题。乃至所谓的未生之时谁是我，生我之时我是谁等等的，这些都是问题。乃至经典说的过去心不可得，现在心不可得，未来心不可得，这个我们都可以《金刚经》里面讲，我都听过，甚至会说会解释。那过去心不可得，现在心不可得，未来心不可得，那我们现在能听能知认同的是什么呢？这不是一直发生在我们的问题，在我们身上的事吗？过去心不可得，现在心不可得，那我们现在为什么认同我们现在能思能见能闻能觉的呢？那到底是经典错了，还是我们错了？那如果是我们错，错在哪里？怎么解决？怎么面对？这不是实在的问题吗？不是实际的问题吗？我们今天开心、烦恼，乃至种种的这些境界、种种的事缘，我们说要放下，要无所着，要无所住，放下什么？放下境，放下心。心是什么？不知道，你怎么放下？放下缘，放下境，它是活生生的，你就听到眼见耳闻。你要放下什么？放下心，说心不可得。放下念，说念是妄想，是虚妄不实的。真的吗？真的是虚妄不实的吗？当我们念这样做念想的时候，这个念想是真还是妄？说要放下心，心到底是什么？不知道怎么放下。所以简单的说，我们对我们自己的问题一直发生在我们自己的问题，我们可能都没有真正的老实的去面对，去面对对待。都是很随意的，要听一听，想一想，看一看，认定了，就是用这样子修行。那到底是谁辜负了我们？为什么世尊在诸多的参学中被诸多的人肯定，他却能够知非即舍？ 就像这个东土禅宗的东土二祖，所谓的二祖慧可大师，这个可大师在年轻的时候就精通诸药，博览群经，精通诸药，开大座说大法，讲经说法，曾有这个天能现花、地涌莲花诸多的瑞相。这是为何他最后去见达摩祖师呢？去见达摩祖师的时候，达摩祖师在入定了，所谓入定婆罗门，九年闭关，九年入定不曾说话。那可大师去见达摩祖师为了什么？就换句话说，他心里有过不去的地方，即使他博览群经，精通诸药，但是他觉得他有心里有放不下的，解决不了的。这个过程，去见达摩祖师的过程，如果他这个问题他很切的话，难道他不曾去亲近其他的善知识吗？去请教其他的人吗？是不是走投无路了，不晓得怎么办，解决不了了，才去在雪地里跪地求法，希望达摩祖师为他出定，为他说法。他也不知道达摩祖师能不能出定了，他也不知道达摩祖师出定后即使为他说法能够解决他的问题。但是他为什么不惜生命，不顾一切？换句话说，对他来说这个问题比他的生命都还来得重要。生命可以过去，生命可以不顾，但是这个问题不能不解决。因为这个问题不解决，他没有路可以走。就像活着，这个问题不解决，那这个问题不解决，这样的活着对他来说意义不大，除非这个问题解决。性命可以不顾不珍惜，但是这个问题不能随便就放弃就过去。这古人是这样的心态，那我们呢？所以我们要用功办道，我们先要问我们的问题到底是什么？我们要办什么道？这古人说：“学道须立志，过河须靠法。”我们要解决什么？不管我们今天求生西方，不管我们今天的目标是什么，我们是否真正的清楚？我们念佛求生西方，什么东西去呢？这个去的求生的，如果我们不清楚的话，那我们怎么可能真正清楚他到底能不能去？而参就参话头，他就是实实在在在面对这个问题，在解决这件事。念佛的是谁啊？这明明有一个念佛，到底在哪里？这个问题一直在我们身上啊，不是吗？所以二祖可大师在雪地里跪地求法，那达摩祖师出定后跟他说：“ 这诸佛法要难行能行，难忍能忍，岂是小智小德可得证乎？所以后来有所谓的断臂求法之说，都已经在雪地里跪地求法。有达摩祖师就问：“那你有什么问题？”可大师说：“可大师问，弟子心不安，求师安。心不安，我们都可以说是大非有，五蕴本空，五蕴非实。难道可大师不知道这个道理吗？”什么是那个此心非实？什么幻？虚而不实的，像空中花、水中月等等。那为什么他心不安呢？那反过来问：我们真的安了吗？我们真的知道心到底是什么？弟子心不安，求师安。那既然心不安，求师安，那达摩祖师说：“将心来，唯汝安。”你既然心不安，那你把心拿来，我帮你安。这良久，可大师才说：“密心了不可得。”那密心了不可得，他说这句话到底可得不可得？大家好好的会一会。可大师说：“密心了不可得，过去心不可得，现在心不可得，未来心不可得。”那我们坐在这里，能听的到底是什么？能念的到底是谁？这是一个实实在在的问题，要我们老老实实的去面对。这个自己都不清楚自己，那我们能够成就什么？想要这个自己去办什么事呢？成就什么事呢？自己都不清楚自己，我们能够真正的承办什么事呢？办这一件事，全凭个人的发心。希望师父们好好发起心来，提起话筒。这个我们说，这个用功办道，办的是自己的生死大事，自己的事。那什么是生死呢？在《圆觉经》，世尊这么说：一切如来本起因地，皆依圆照清净觉相，永断无明，方成佛道。圆照清净觉相，永断无明，方成佛道。永断无明，什么是无明？云何无明？善男子，一切众生无始劫来种种颠倒，犹如迷人十方一处，妄认四大为自身相，六尘原以为自心相。妄认四大为自身相，六尘原以为自心相。这譬比闭目见空中花及第二月，就像生病的眼睛看到空中花及第二个月亮。善男子，空时无花，病者妄执，由妄之故，非为惑此虚空之性，亦复 迷彼实花深处，由此妄有轮转生死，故名无名。譬彼闭目见空中花即第二月，就像生病的眼睛看到虚空有花即第二个月亮。善男子，空实无花，虚空没有这个花，因为病者妄执，虚妄生病的眼睛看到了，产生了这个执着，由虚妄的执着，由妄执故，非为获此虚空自性，就是虚空真实的样貌见不到，错会了，错解了，亦复迷彼实花深处，真正的花升起的地方也错解了，由此妄有轮转生死，故名无名。简单的说，师尊在《言觉经》里面这么说：什么是生死？就是无明。什么是无明？众生无量劫来，种种颠倒，犹如迷人，四方一处，妄认四大为自身相，六尘缘影为自心相。妄认四大为自身相，六尘缘影为自心相，就像生病的眼睛看到空中花即第二月，因为生病的眼睛就妄执，看到虚空有花，看到第一个月亮。那换言之，把眼睛治好了，远离这个病，这空中花自然不见，也不会有第一个月亮。所以我们见空中花即第二月，等于就是说，在妄中，在梦中，认为真，认为实。而这个原因就是妄认四大为自身相，六尘缘影为自心相。这是世尊在《圆觉经》这么说。什么是生死？那老祖怎么说呢？什么是生死？念头的起灭是生死吗？还是生不知从何处来，死不知何处去，谓之生死呢？生不知来处，死不知去处，是生死吗？还是这念头的起灭，又或者是这个一期的生命叫做生死？这老祖这么说，这一念心迷了，有了生死这件事，这一念悟了，什么东西受生死？这同样的跟《圆觉经》一样，迷了妄认四大为自身相，六尘缘影为自心相，这悟了，所谓照见无因皆空，什么东西受生死？就换言之，生死是什么？就在这一念心的迷悟之间，迷了妄认四大为自身相，前尘缘影六尘缘影为自心相。六尘缘影为自心相，四大为自身相，好理解。但前尘缘影六尘缘影为自心相，我们可能很难去体会。不是没有六尘缘影，这所谓法不属，见闻觉知，但是这一个见闻觉知，乃至这里讲话师父们听，又听到啊，有看到啊，这听眼见耳闻是六尘，缘影为自心相，不是没有六尘，是把六尘缘影为自心相，就像镜子现象， 这镜中的影像为自心相，而镜子现象是镜子本具的，镜子现象是镜子本具的能力，不是谁给的。所以 古人说若闻此事，忽来忽现，犹如古镜，忽来忽现，撼来撼现，犹如古镜。镜子现象，但是我们把镜中的影、镜中像认为自心像，这个就像生病的眼睛错会了、错解了，见到空中花及第二月而执着镜中影、镜中像为自心像。如果从这个老祖的话，从经典上说，这是我们的病，那大家会一会这个病，从我们现在，从我们出生到现在，我们是不是一直在这里头妄认六尘缘影为自心相？这个就像这睡着了醒过来，我们都很自然的而然的认为我睡了，我不知道了，从清醒的到模糊到睡着了不知道了，五蕴沉默了，所谓的独头意识也好，五蕴不取暂时的不起作用了，五蕴沉默了，即使在梦中，即使在熟睡中，难道这个声音它没有吗？外面还有声音呢，这身体还是在变化，呼吸还是有，但是为什么会醒过来呢？那对我们来说什么叫做醒呢？就是我知道了。什么叫睡着了？我不知道了，对我们来讲就是这个样子。睡着了代表我不清楚了，我不知道了。什么是醒了？我知道了，作用了，见闻觉知有了。那我每天就是一直在肯定相续着，有一个东西睡了，有一个东西醒过来，从来没有去察觉这样的一个东西它到底是什么，又或者是它有没有什么问题。我们最觉得再自然不过的事情，再正常不过的事情，但是我们有没有去想过什么东西睡了，什么东西醒过来了？但是我们却肯定这个东西啊，它这个东西到底是什么？到底在哪里呢？这些见闻觉知的作用这么的清楚，却又这么的肯定，那熟睡的时候它在哪里呢？那为什么会醒过来呢？那一把火烧了，是所谓的神识出离吗？是这个东西跑掉了吗？这不都是我们每天都在经历、都在面对，但是却不曾去老老实实的去探讨、去深究。我们每天都在用，我们每天都在所谓横看成岭侧成峰，远近高低皆不同，不是庐山真面目，只缘身在此山中。就在这里头，横看成岭，侧成峰，不管是成岭成峰，远近高低皆不同。就像镜子现象，我们看到这外面，所谓的外面就是我， 眼睛所见，这个禅堂，又或者是这个殿堂，有青黄赤白，有人有物，男男女女，种种的色相、声音，这不是横看成岭侧成峰，远近高低皆不同。这见闻觉知它不会搞错，就像镜子现象，忽来忽现，汗来汗现。不是庐山真面目，只缘身在此山中。如果我们把镜子现象，不管是风、岭，还是所谓的远近高低，认为这是眼见、耳闻，是外而内，那自然我们就把这个东西分为彼此，我看到，我听到。如果这个我，这个见闻觉知，如果他也是镜中的影像，如果见闻觉知五蕴的作用，四大的变化都是镜中影像，都是这所谓的横看成岭侧成峰，远近高低里面的一份子，但是如果把我认为是在这里头，由内而外，由彼而此，由这个能肯定的这一个所，那自然就在镜中的影像不断的肯定相续。所以世尊跟我们说，一切如来本起因地，皆因一切如来在因地法行的时候，一圆照清净觉相，永断无明，方成佛道。什么是圆照清净觉相？圆照清净觉相，这六祖大师开悟以后说的那么几句话：何其自性，本自清净；何其自性，本不生灭，本自具足，本无动摇，人生万法。什么是本自清净？本不生灭，本自具足。这个本就不是修来的，就不是谁给的。而经典这么说，妄认四大为自身相，六尘缘影为自心相。就像譬比闭目见空中花及第二月，善男子，空实无花，由妄执故，非为获此虚空之心，亦复迷彼实花深处，由此妄有轮转生死，故名无明。换句话说，我们对生死的认知基本上就是一个错会的，因为错解、错会、妄认四大为自身相，又成缘影为自心相，而有了这件事。把前尘缘影、六尘缘影为自心相，所以如果说要修行，就是远离这个错误，远离这个妄认。 所以老祖说什么是生死，这一念心迷了有生死这件事，这悟了什么东西受生死，这一念心的迷目就在于能不能真正的看清楚什么是心，什么是法。这是我们的病，无量劫来的病。姑且不说无量劫来，从我们有知觉以来，我们是不是一直落在肯定这个见闻觉之中？每天我睡了，我醒了，醒了以后随色逐声，迷起逐物，随着这个声色，随着内外彼此不断的肯定能所相续着，没有改变过，而且从来不曾去察觉它是不是一个问题。也就是因为这个妄认前尘缘引为自心相这样的一个惯性太过习惯了，这样的一个心识的作用太过习惯了，所以我们随色逐声在见闻觉知里头就是这么的顺。这突然一问，这么的一问，这木子的一问，到底是谁？到底是什么？就这样的一个当头，他是不是就在逆，又或者是说在远离肯定相续呢？是不是这个当头就在远离前尘缘引为自心相？是不是在远离为自心相的一个相续呢？比较远离这个肯定呢？为什么古人把话头称作为做个譬喻叫做泥牛入海，又或者是以毒攻毒，又或者是乔门瓦？这个念到底是谁？它一样是镜中的影像，但是借由镜中的影像直截了当的远离，把前尘缘引为自心相的这样的一个状况，这样的一个错解，再远离不相续着。大家好好的会一会，为什么说清楚的在这一步再不明白上，而自然而然的远离清楚之机，清楚之相。当我们这样默持一问，到底是谁？这个一问，这个当头它是清楚的，恳切的问，实实在在的问，到底是谁？同样的，不知道答案啊，到底是谁？到底在哪里？到底是什么？不明白，而借由这个不明白，能够立什么呢？能够肯定什么呢？就这么问，也在问这个心啊，到底是什么？我们每天都认为这个心，这产相续的这个见闻觉知无蕴的作用都在肯定，肯定这个身心动念，自然肯定这个心，这个我所总是不断的 可以说没有间断过。但是就这么木子的一问，就在这个当头，就在远离，远离这样的相续。但是这个远离，因为逆了这个惯性，这个我所的这个惯性，逆了，反了，他当然不相应，他当然不习惯。所以这个过程中，在用功办道的过程中，自然有很多的所谓的业障要翻，心事的曝流要展现，甚至到生的时候，所谓无量劫的生死种子要全盘托出，这些都是必经的过程。而这个过程，它绝对不会是简单便宜的事情。我们要去面对无量劫来不断的肯定相续的这个启示，这小小的能力，又或者是我们稍微念一念参一参，它就能够相应的。所以用功办道，它是非常耗神费力的事情。用功它是非常耗神的事情，它绝对不会是轻轻松松的事情。什么是轻松？就随着自己的心意识，随着自己的惯性，它绝对轻松。我们现在都有轻松啊，看到什么想什么听什么，就活在这里头，顺逆取舍，这种无量劫来，我们这一辈子里头就是在这里头不断的轮回，不断的相续，从来没有反过来过，没有离开过。但是这么一问，到底是谁？到底是什么？至少在这个当头，他已经在远离。即使这个当头只有那么的一刹那，即使这个当头是一个不明白，只有那么的一刹那，但是这一刹那，它就已经不一样。而化头这一法，从我们现在出发心，对化头是那么的生疏，对移情是那么的生疏。但是至少在这个当头，即使那么的一刹那的不明白，它还是移情。即使有造作，他还是移情，他还是不明白。直至有一天，所谓的真疑现前，他还是不明白，他还是移情。就换言之，从我们出发心、初心的、出发心的这个初心的用，也许只有那么一丁点，直到有一天，所谓的瓜熟蒂落、水到渠成，这功夫成熟了，真疑现前，就是这个疑情从出发心贯穿了，有一天真疑现前，要彻底的所谓的打破黑气筒，所谓的永断无明，都是一样在疑情上，从出发心这一丁点的不明白 也许那么的一刹那，直到有一天真疑现前，这个疑情它贯穿了，它不需要我们去做其他的事情。而最真实的，它就是一个问题啊。包括弟子心不安，求师安，那心到底是什么呢？心在哪里？就像现在这里讲话，师父们听，我们都认为听五蕴的作用，见闻觉知。那熟睡的时候，它不作用了吗？为什么会醒过来？叫做作用了吗？那一把火烧了，它在哪里？那我们每天就这么的随摄逐生，是真的吗？是真的我吗？这不是一个很实在，每天都在经历，都在面对，都在经过的事情吗？只是我们不曾去发现，去察觉。所以老祖别出方便，把这个问题给我们点出来。而我们现在跟老祖最大的差别，就是在于这个问题是老祖给的，是老祖给我们点出来的，并不是我们真正的去发觉到、去发现到，所以我们对这个问题它不亲切。但是就像世尊为了解决众生生死的问题，所以在他用功的过程中，就只是解决这个问题。这个问题来说他亲切，因为就是要面对他，要解决他。就像二祖可大师，他心不安，即使他学了那么多，就是他有过不去的地方，有放不下的地方，有不解的地方，总是觉得哪里过不去。而这个问题比他们所谓的生命，比我们所谓的生命都还来得重要。因为这个问题不解决，那这个生命都只是一期一期的。这个问题不解决，它永远在。什么东西轮回，什么东西受生死，这个问题不解决，它永远在。所以他们发现，亲自发觉了他们自己的问题，这个问题对他们来说亲切，而这个问题远超过所有的一切，他们自然而然会用尽生命，不惜生命，不顾一切来面对解决这个问题。因为问题不解决，没有后路可以走。但是对我们现在来说，这个问题是前人丢给我们的，并不是我们真正的去发现、去察觉到的。所以这个问题对我们来说，它不亲切。所以我们必须要老老实实的参，实实在在的问。这古人说功夫不在如同死人，大家想一想，大家会一会，当我们不在这一个功夫上，当不在功夫上的时候，我们是不是肯定了这个我，肯定了这个心，又随摄逐生，迷己逐物了呢？ 就在这里头，随着这个境地时缘等等的不断的相续肯定着，所以为什么说不断的在提醒大家，至少在这个七期里头，到底是谁？老实的问，恳切的问，这问久了，细了，这问久了，如果有一天这个问，就像我们现在这个见闻觉知，这个身心动念那么的顺，那么的自然，自然会觉得它是一个大问题。而发现它是一个大问题，不用别人教我们怎么参，因为这个问题不解决，没有路可以走。自己是什么不知道，那现在所有的身心动念又有多大的意义？心是什么不知道，那身心动念乃至所谓的顺逆，所谓的福报也好，所谓的业障也好，谁受身呢？谁在受呢？都不知道。我们自然而然就会恳切的老实的在面对这个问题，就不用别人教我们参，不用别人教我们去解决面对。所以老祖说，参禅无秘诀，贵在生死切。参禅用功办道，他没有什么诀窍，我们也不要找什么诀窍，我们要问的是我们够不够老实，够不够实在。唯有生死切，我们对这个法，对这个问题是不是切身，如果这个问题就像牙痛一样，这个牙痛严重的时候，你喝冷的痛，喝热的痛，吞它也痛，这个痛你吃也吃不了，喝也喝不了，睡也睡不着，这唯一的就是把它治好。如果这一个问题它切身的话，这所谓的喜欢的东西、讨厌的东西在我们面前，即使是山珍海味，当我们牙痛的时候吃不了，再多喜欢喝的东西在我面前你喝不下，我们会去在意所谓的好与坏、荣与辱吗？只会想要解决这一个问题。所以老祖才说，参禅无秘诀，唯有生死切。不是佛法不灵验，是我们根本就错会了，根本没有老老实实的在面对，在对待我们的生命，对待我们的问题。我们的学佛都是依稀仿佛，都是顺着我们现在这惯性，以前程缘引为自心相。这前程缘引为自心相，看到听到了佛法，哪个好，哪个好，哪个如何？就像我们现在说参禅好，啊，听了啊，觉得参禅好，话头好，怎么样怎么样？我们这个就是随色诸身，就是活在前程缘引为自心相中。 所以严格讲没什么禅宗。过去的老祖讲哪有什么禅，什么祖师禅，什么如来禅，什么禅，禅就是面对自己，要那么多禅做什么？如果自己不解决自己，那要佛法做什么？如果佛法不是为了解决我们的问题的话，要佛法做什么呢？要什么祖师禅、如来禅做什么呢？没有那么多的禅，参的就是自己的禅，办的就是自己的事。这参究到底是谁？到底是什么？就是在面对自己，解决自己的问题，没有别的。而这个过程中远离这样的一个惯性，那当然你必须要这个妄想它就会歇，而不是在解决妄，所谓的妄想，所谓的念想，这是参究很珍贵的地方。借由这个移情，自然而然的离一切相。因为不明白，依法不立。什么叫明白？对我们现在来说，就是肯定，就是相续。就像这里讲话，大家听，我听到了，这个意思是什么？要如何如何？这不就是肯定？就是我明白了，又或者是我不明白，同样在肯定这个语言声音。但是当我们就这么一问，到底是谁？到底是什么？就这么一问的时候，什么东西可以立呢？什么东西可以站得住脚呢？所以赵州老人说，天下人在明白处，唯有老僧在不明白处。这个不明白，大家好好会一会。我们随色逐身，迷己逐物，是不是我们都在肯定，都在相续？是不是我们都在明白处呢？而当这么默持一问，是谁？是什么？到底是谁？办这件事全凭个人的发心，希望师父们好发起心来，提起话头。是谁？到底是谁？当我们这么一问，大家会一会，就这个当头，还有个什么？话头这一法，甚至说话头这一句话头，是让我们悟明心性的，是让我们成佛的。大家不要小看这一句话头，它是让我们成佛的，它是在解决我们问题的。修行 可以说是世间上最幸福的一件事。只有透过修行，我们才有机会出离生死，出离这个轮回。只有透过修行，我们才能够真正的解决这个问题，解决生命的问题。这句话头是要我们正视的，这句话头它就像一把大刀，这个刀是砍向自己。这明明有一个能够念佛的，到底是谁呢？到底在哪里呢？就是这样子，恳恳切切、实实在在的问，恳切的问，实在的提，没别的。这个问题是我们切身的问题。这明明有一个念佛的，在哪里？到底是谁？这《坛经》里面，六祖道师出到这个光孝寺，当时还未出家，这个印宗法师讲《涅盘经》，这有人看到这个幡动，一个争论这是风动，一个说这是幡动。这风都没看到啊，但是幡动了。但是没有风动，幡怎么动呢？就在这里彼此的争论，最后这六祖大师出来说，不是风动，不是幡动，仁者心动。那我们这里讲话，师父们听，这所谓的眼见耳闻，我们听到有声音了，这些语言的声音大家听得懂，它是心动嘛？有没有看到声音呢？它是听到这声音，就所谓的从这个气海，然后经过这个喉咙，然后拨动两片皮，这声音有些变化，有种种的这个语言，那是风身动呢，还是身体动呢，还是心动呢？那过去心不可得，现在心不可得，未来心不可得，是心动吗？既然不可得，哪来的心动？那为什么六祖大师说不是风动，不是幡动，仁者心动， 这翻动了、啊、就像这语言声音不一样了。这同时这里讲话大家听，可能还有这些鸟叫音响的声音，乃至同时我们的呼吸，我们身体的变化，你只要静下来都可以察觉到。但是这个察觉是心动吗？那心这经典说非内非外，亦不在中间，非青黄赤白灰。心动吗？但是心不动，却又一切了了分明，听到啊，感觉到啊，那到底是谁呢？这不是一个我们每天都在经历、都在面对的事情吗？这个事情、这个问题，我们解决不了。自己的事啊，我们解决不了，我们向何处安身立命呢？我们自己的问题都不清楚，都解决不了，那世间其他的事情，你说到底有多大的意义呢？所以我们用功办道就是在解决自己的问题，但是这个过程它却是辛苦的。你要耐得住，耐得住烦，耐得住无奈，耐得住种种的不是。为什么？因为它在解决我们的问题。当这么一问，到底是谁？是什么？不就是在问自己吗？那到底是谁呢？到底在哪里呢？这么一问，这个当头不明白、不知道这样的情境，我们称为一起。不明白，不知道，这进而细细的问，反复的提，静静的提，反复的问，恳切的，老实的，只是为了解决这个问题，别无他求。就像世尊只是为了解决生死的问题，就像二祖可大师只是为了解决心不安的问题，没有别的，因为自己的问题啊，没有别的，什么了生死，什么明心见性，什么除妄想，什么要极尽，要安乐， 这些都不是这一句话头最重要的目的，也不是我们修行最终的事。这个问题不明白，不管他三辈子、五辈子、三十年、五十年，自己的事情不明白，就一参到底，直到明白处。这个是我们自己的事啊。那修行为什么说最幸福的事呢？因为这个问题解决了，得个好处，得个受用了，这谁也拿不走。这实实在在的自己面对解决自己的问题，得个好处，真正清楚了，谁能够拿走呢？但是这个过程，我们说就像一把刀，它在砍向自己，要让这无量劫来的生死种子全盘托出，那岂是简单便宜的事情？那这个过程，我们就必须要耐得住烦，耐得住反复，耐得住烦恼来来去去的。因为参的过程就是在解决自己，而这个自己可以说我们这一辈子不曾这样的去看待它，去面对它。我们总是顺着它，随车逐生，名己逐物，认定它，认定这一个心是我，是我所的，认定这一个心，认定这一个心念，这互为彼此，互为能处能所，互为肯定。我们什么时候真正去问过他？就这么的问，到底是谁？到底是什么？这么一问，他当然不耐。这平常我做主，也许我会觉得这话头不好用，用功不好用。那我们怎么不说我们身心动念好用得很呢？为什么我们身心动念就是这么的顺，这么的自然，但是我们用功却用不上了？那这个问题不是就出在我们的自己吗？所以换句话说，参就没别的，就是老实的在面对自己，在解决自己。这个过程被古人譬喻为滴水穿石，这石头水滴能够穿过去，我们大家都相信，但是我们不见得行得到。就像我们相信知道有成佛这件事，有明心见性这件事，但是要我们去行，我们却相应不了。这问题就在我们身上。 而老祖别出一法，别出方便，把这个问题给我们提出来。提出来这一法，老祖做一个譬喻，说泥牛入海，这个牛用泥土塑的，在陆地上干的硬得很，即使敲碎了，你只要透过这水和一和，又能够重新塑。但是这个泥牛跑到大海去，就回不来了。就像这句话头就这么掺，这烦恼就像遇到般若，遇到大火焰，这一烧一入海，不见踪迹。而话头这个问题就这么的一问，到底是谁？到底是什么？就这么一问，这个当头不明白，这个不明白什么东西能够站得住脚。如果你站得住脚，我们就肯定，我们就明白，我们就认同。这个不明白，清楚的恳切的问，老实的问，他就是清楚。而老实的问，清楚的问，一问不明白，而由这个不明白远离，自然而然远离的清楚之机，清楚之相，就这么恳切的问，老实的问，他问久了自然会有所不同。只是这个过程我们要耐得住，我们能不能真正的透过这样的参究，有一天真正的去觉察到，去发现到这个问题它实实在在，而且只要不解决，我们二六十中就被他所使，做不了主。只要这个问题不解决，二六十中我们就被他所使所指挥，做不了主。但是这么一问，到底是谁？到底是什么？这样的一个当头，我们说过去心不可得，现在心不可得，未来心不可得，大家会一会，就这样的一个不明白的当头，是不是在相应？这个事情是我们的事情，但是这一个过程它却是辛苦的。这个辛苦也就是我们自己的缘、自己的业、自己的障碍，自己的事就要自己去量。翠板。